刚在聊天，不感谢你在一周末了的时候，你又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是回到教会，在你怀里面安息，在你怀里来思索你的话语。主，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你的话语带着力量，你的话语带着安慰，让我们真的是重新得力。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真的是你所喜悦的样式来。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求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这几次在分享就是灵命精神会的一些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讲到许道良牧师的一些信息，有多少人去了这次？去的人不多。那个灵命精神会，对，你们去过，我知道，你忘记了。嗯，我也去了，当时特别是许牧师讲的时候，我是听得糊里糊涂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他那个越南人的中国话，他声音又轻，听得很不是很明白。第二呢，我那时候正好在倒时差，所以说听一半碎一半，所以没听得很明白。但是这次就准备这个的时候，在电脑里面听，静下心来细细的听，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的，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但是他不是那种很热闹的讲员，讲很多让你提起兴致啊，说一个小幽默的那种讲员，你要用心来细细的听，好像很乏味，但是你听下去了，你能听到很多，能学到很多东西。好，许道良牧师他讲的时候，他的主题，这次的主题是教会领袖的灵命培育，然后他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概念，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他的概念啊。第一，其实那个上次前几次平真讲的时候也提到一点，他的讲的虽然是教会领袖的灵命培育，他整个四堂讲道，他基本上没有说到教会领袖，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教会领袖，是什么样的人是属灵的领袖，我们自己来想一想，是不是教会领袖就是说对圣经很有学问，对所有的属灵的书籍都很熟，很有恩赐，用嘴巴来教导人，用嘴巴来讲道的，像我这样。不行啊，我不行。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这只是一方面啊，我想更重要的就是许牧师他讲，你真正的一个属灵的领袖，更重要的用自己的人，用自己的生活来做信徒的榜样，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你的生命就是信息，不只是嘴巴讲的。真正的教会领袖，属灵领袖，这样的才是真正的教会领袖，属灵领袖。所以如果要从这个概念来说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大概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心智，或者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 potential 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成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智的话，我想神肯定是很高兴，对不对？神肯定希望我们每个人真的是都能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用生命当作神所喜悦的信息。所以这就是许牧师他讲四堂课，虽然主题是教会领袖的灵命培育，他基本上没有讲领袖这个词，基本上没有讲到作为一个领袖该怎么做，作为一个领袖该怎么样组织大家，作为一个领袖应该怎么站在讲台上面讲道，他基本上没有讲这些东西。他的主题其实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这四次的讲道他的一个很大的词就是属灵，然后属灵的什么呢？他讲到属灵的心智，然后属灵的途径，这是我们上面两次分享到了，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属灵的品格，然后最后会有弟兄分享是属灵的祝福。我们来复习啊，我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属灵的心智，它主要讲到三点，哪三点？平正不在啊，平正在，平正肯定知道。他讲到三点，属灵的心智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属灵上面有追求，我们的心智什么样的心智才是一个真正健全的基督徒的属灵的心智。第一点是讲到神，是更全面知道神的旨意。第二点讲到耶稣基督，更深刻的体验基督的爱。 第三点讲到什么？大家猜，父子圣灵，对吧？第三点讲到圣灵，就是更乐意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来更多的体验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愿意来被圣灵充满，这是属灵的心智。然后上次讲我不在，是应该是书家在分享的，讲到属灵的途径，所以也讲到三点。既然是苏家讲，我们让郑勇来回答问题。啊，属灵的途径三点。
一个是父子的关系，一个是
途径怎么是父子的关系啊？搞错没有？
讲关系啊，那途径只要是怎样和神之间建立这个标的一个 relationship， 它就是建立一个关系。那么神和就是神和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途径的问题。那么他讲了三个关系，一个是这个父子的关系，一个是主仆的关系，还有一个是朋友的关系。
好，就是这样。
你要深入讲，
我们不用深入讲。我们来猜啊，如果书家听到了回家，他是说给他100分的，还是让他跪搓100？书家会给他33分。
对，
他讲了三点里面的一点的细节，这是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灵的途径第一点是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对不对？跟神的关系是分这三点，跟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父子、朋友、主仆，对不对？其实是三点。第一，他讲的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要更好的领会，更虚心的领会神的话，然后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是肢体之间彼此的建立。好，我们讲三点。
肢体
什么肢体？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建造，彼此的鼓励建立。好，这是属灵的途径，我们在属灵的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去想，应该去做的这些事情。然后今天我们讲属灵的品格也会讲到三点，但是我们讲三点之前，我们会有几个，也是许牧师讲的非常有意思的几个概念啊，几个字，他很有他很多很独到的看见。我们今天讲属灵，什么叫属灵？灵性啊，就讲到灵性。好像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属灵这个词是已经用烂了，大家都听到耳朵里面都起老茧了。说到灵性这个词也用烂了，耳朵里面听了很多了。然后我们突然有人问一个，灵性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肯定会打愣，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会打愣，对不对？灵性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许道良牧师在这几天讲到的时候，他把这灵性的这个概念，他有一个定义，他给这个词有个 definition， 他是怎么定义的？大家还记得吗？不考大家了，我来说，什么叫灵性？他说，所谓的灵性，我们基督徒所讲的灵性，是讲人整体通过耶稣基督和神建立的关系。灵性，他所讲的灵性是一种关系，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是通过耶稣基督建立的。他说这个叫灵性。然后我们讲属灵的心智、途径、品格、祝福，所以就一直面临的这个叫属灵的操练。什么叫属灵的操练？什么叫属灵的操练？我记得平均在这边讲的时候，他就重复了许牧师的一句话，叫属灵操练的目的不是成为什么，而是成为什么？大家记得了吗？
不是成为
精品。
对了，不是成为精品。好像是，哇，这个人好属灵啊，这个人什么都懂，圣经的话背得很熟，不是这个，而是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对不对？不一定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都看到这个人，哦，这个是很属灵的基督徒，而是他默默的在做，在神手中的一个很好的器皿，有可能很普通，有可能我们都看不到。这叫属灵的操练，我们要做达成的目的。所以说属灵操练是怎么样？不仅仅是读经祷告，不仅仅是灵修，而是贯穿于日常生活，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属灵的操练。所以他讲到属灵操练这个概念，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对。然后他还讲到了一个概念，其实他这是第一次，刚开始他讲到第一堂讲到，他就说，他说 他的这个话我很想学一学，学不来哈，我就不学了。他说什么叫讲章，什么叫讲道，大家想过没有？在这里讲道，什么叫讲章，什么叫讲道，他连这个都给你一个定义，他定义的很有意思。什么叫讲章，什么叫讲道，我来给大家说他是怎么定义的。所谓的讲道或者讲章，就是讲员和听众和神在神的话语上的相遇和互动。所以说讲道的中心是什么？大家在神的话语上面在交流，在神的话语上面有碰撞，有思维，有互动，对不对？好，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想强调一点啊，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互动，所以我站在这里讲，我希望大家都讲啊，大家都来讲，我们来互动。好，所以你看它就是四堂讲道，它四个主要的主题：属灵的心智、属灵的途径或者方法，然后属灵品格的建立，然后属灵的祝福。你看它好像有个顺序的，对不对？你先有心智了，你再去努力，通过一个途径一个方法去努力，通过努力了你就建立了一个属灵的品格，建立一个属灵的品格了，自然而然属灵的祝福就来了，好像有一条线的关系，其实互为因果，不是那么简单的前后关系啊，其实是融合在一起的，融合在一起的。好，大概就是这样，就是说他整个，我想他整个讲到的这四堂讲到的大致一个范畴就是这样。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花比较短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属灵的品格。我们过后留给更多的时间，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属灵的品格。说到品格，我们会想到很多形容词啊，这是个品格高尚的人，这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个是谁啊？大家知道吗？台湾来都不知道的，台湾的弟兄姐妹是不知道的。我们大陆来的知道，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品格崇高高尚的人，对，这是毛泽东说了某一个人，毛泽东说的，对对对。所以说，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到品格，属灵的品格高尚的人，很有品格的人，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人？你脑海里面想，哇，你说这个人很属灵，然后你就脑海里面有没有一个浮现出一个形象来？如果你有个形象说那个人是什么样一个形象？
近前的人，
形象，我们形象一点，我们形象一点，大概走路的时候飘过去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对不对？然后不食人间烟火的，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会这样想？或者说是开口闭口言必称圣经耶稣基督神的，是不是这样的？不一定哦，对吧？有些人大概会这样想，说这个人很属灵，我们说的很属灵的时候有可能会这样想，但是真正的很属灵应该是怎么样的？当时我们去过的人许牧师他是怎么讲的还记得吗？真正的属灵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当时引了一节圣经，是说耶稣小时候的，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的，大家这个特别年轻夫妻生孩子的时候，大家经常会送那句话给这个夫妻的，就是神和人喜爱的心一同增长。说这样的人，这就是属灵的人，他属灵的人是神和人喜爱的心，不仅是神喜爱，人也喜爱，对不对？不仅是合神心意，并且我们每一个人普通人都能跟他很亲近，能接近的人，就是说很接地气的人。属灵的人应该不是飘过去没声音的，应该是接地气的。当然他也是，不只是我们，不只是讲人啊，更重要的是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不是言谈高深莫测的人，不是人间烟火的人，是神和人喜爱的人，是合神心意与人能够非常接近的人。然后他当时讲的时候，他举了很多所谓属灵人的例子。当然我们最明显的就是耶稣基督，从小的时候是那样，长大了他也是非常非常跟人接近。大麻风他可以去摸，大麻风圣经里面的那种传统里面说是什么，是传染的，对不对？但是他可以去摸，他有必要一定要摸了才把他们医治好吗？不是的。他为什么要去摸？摸里面显摸他这一摸显示 我们是平等的，我接受你，我爱你，对不对？对，就像比如说我们都是普通人，如果我们普通人我们遇到了什么不好的很不顺利的情况，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人他来帮我们，他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像耶稣这样，让我们感到他不仅在帮我们，他是真的用心在关心我们，爱我们，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是什么？另外一种方法，你会觉得他在施舍你，他会觉得你会让他会让你觉得他跟你就是说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你比他低很多。他虽然帮了你，但是你的心上面会觉得什么？你会明显的看到他对你是没有丝毫尊重的，或者说他是看不起你的，对不对？这两种情况下，你会觉得哪一种更好？我想耶稣就是这样，他去关心人的时候，他让人觉得他跟他们是平等，他是用心去爱他们的。我想我们真的属灵的人啊，我们都是说我们要去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爱就要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爱。很容易说啊，我站在这里很容易说，但是真的要做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他讲到耶稣基督我们很熟悉，我们就不多说。他还讲到保罗，我们圣经有带圣经的，我们来翻开保罗在使徒行传。保罗是一个很属灵的人，我想大家不会有不同意见，对吧？我们看看说所谓的很属灵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一起来读一点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然后这里面是保罗他自己在讲自己，他对自己一些描述。我们看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不是那种高高在上，那种非常清高非常高傲的人。我们来看啊，找到了吗？第二十章第十七节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开始。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他们来了，就说：“你们知道，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
又
流害人的谋害，心意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你们有意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有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大，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
好，我们就到这里。你看保罗讲的是不是很平实？他就讲他为了他的工作，他的使命，他是尽心的在做，他并且跟那些弟兄姐妹的关系是非常的直接，对不对？非常的直接。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有可能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学问很高呀，或者说是很清高呀，或者说是话语上面就是说出那些让普通的圣经知识不多的信徒听了以后哇听不懂的，不是那样的。他就是可以是很平常的每天的生活。这是保罗。然后他就是说许牧师里面在讲到的时候还讲到另外一个属灵的人，讲到一个撒母耳。我们不读圣经了，在撒母耳上第十二章也是撒母耳自己讲自己的生平。你看他的生平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的生平，他正好在他那样的一个职位上面，他是一个祭司，他正好就做了他认为他该做的很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属灵的人，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不是牧师，我们也可能不是祭司，我们是一个普通的在其他工作上岗位上面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是个属灵的人，我们正好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天天过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对，有可能是很平时， 但是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不是神所喜爱的，在人的眼里是不是人也喜爱的，神和人喜爱的心。他还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啊，就是我下面说的一句话，就不是刻板的模仿啊模式或者模仿。他讲到有一个神学生，那神学生就是喜欢学那个葛培里讲道，手势呀说话的语气啊都非常像，然后说如果他在这间房讲道，如果你没有看到他，你以为哎葛培里来了，他就是模仿到非常非常逼真的样子，是不是就代表那个人非常属灵？不一定，对不对？所以说所谓的属灵的人，属灵人的生活，他不是刻板的模仿或者说是去一个刻板的模式，而是真正内在的品格，内在的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品格，在他的每天日常生活里面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属灵的品格。然后徐牧师讲属灵的品格，就像他一贯一样，每一个大标题下面都有三个小标题，然后第一个小标题是讲属灵的品格，他讲到高贵的气质，第二个小标题讲到美善的德性，然后第三点讲的是基督的模样。我们就一点一点勾出他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我就是试图把他讲的一些信息给大家讲一下。他讲高贵的气质的时候，他用了几个很有意思的那个俗语，他说到一个俗语，他当时说的是什么，他当时说的是应该是越南那边的一个俗语，叫虽然贫穷但不肮脏，好说过这样一个词，如果用我们中文的说法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对不对？然后他还说了一个俗语，这个俗语我就不知道是哪里了，他说扛得起大旗也拿得起毛巾，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拿大旗是什么？做大事，也就是说你摇旗呐喊做一个领袖，也拿得起毛巾。拿毛巾是什么意思？伺候别人，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登高一呼，也可以伺候别人。我们登高一呼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伺候别人的时候不是说好像我很勉强自己，或者说你看我那么高贵的人来伺候人了，多像耶稣啊，如果这样想那就肯定是不对了，应该是去伺候人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不是好像觉得就是说好像觉得也不对了，就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很自然。这样的人啊很了不起，这样的人就是说有个高贵气质的人，真的是这样。然后我想对我们基督徒一个比较低的要求，就是下面一句话，不要叫人因为我而跌倒。对，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啊，一个比较低的对自己的提醒，我对自己的提醒就比较低的一个提醒，就喜欢说不要让人因我而跌倒。对，特别是如果在一个环境里面别人说哦你原来是基督徒啊，你竟然这个德性，那就是说我自己的名羞辱了没有关系，但是羞辱的是耶稣的名，对不对？羞辱的是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名，那就不行，那就不好。对，然后他还讲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讲到我们做父母的，做我们孩子，他说我们特别中国人的父母，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喜欢教育孩子什么，你将来要学一些本事，你将来要学一些为人处事的技巧，也要学会怎么样来适应这个社会，对不对？这是我们做华人父母，不管是基督徒还是不管不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我们大家大概都会这样来做，对不对？然后他就讲到一个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的演讲，他演讲的时候，那个学生的演讲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那个孩子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不是来适应社会的，我们是来改变社会，对不对？这是那个北大的一个学生的演讲词。然后他就是许牧师就讲，难道这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使命吗？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应该是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的高贵的气质，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不是来适应社会的，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也不是把教会的门一关我们在里面唱哈利路亚的，也不只是啊，我们当然要关了门唱哈利路亚，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我们的使命感是什么？我们是来改变这个社会的。对，他说这就是高贵的气质，高贵的气质你要有个使命感，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叫气质，什么叫基督徒属灵高贵的气质，他有一个定义，他很喜欢定义，他把每一个词都有一个定义。所谓的高贵的气质，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高贵气质，就是因为认识基督而带出的馨香，从而吸引人来到基督的面前。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是真的有非常高贵的气质，对不对？然后我就在想，高贵的气质，我们基督徒的气质，其实我们翻一翻圣经啊，大家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爱，这个就是对高贵的气质一个非常好的诠释。对，什么叫高贵的气质？如果我们翻到第十三章，十三章怎么讲的？他说，如果我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钹响的锣一般，对不对？所以说什么是高贵的气质？是不是因为你能有很多的知识，你能说各种各样的方言？哦，说到方言，我们教会里面或者说是基督徒，哇，这个人能说方言了不起，对不对？这个不是高贵的气质，不一定是高贵的气质，却没有爱，那我就是鸣的锣响的钹一般。然后下面又这么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知道各样的知识各样的奥秘，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就仍然算不了什么，对不对？所以说所有的圣经知识，如果我们只是有知识而已，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活出这些知识，没有活出爱来，我们的是不是有我们基督徒基督所拥有的高贵气质，我们也不一定有。他甚至下面说的更厉害的怎么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对不对？他说那些很多很高大上的东西都不一定与我们有益，但与我们有益的到底是什么？下面就是一些很平时的东西了。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很简单啊，爱是要有耐心。恒久忍耐，中文翻译的很华丽一点，恒久忍耐，如果你看英文很简单， love is patience， 就是那么简单，就是一个耐心，又有恩慈，然后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都很简单的事情啊，都是生活里面很平时的东西，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说起来平时的东西其实最难做，我们说起来大家都会说，哎，说起来大家也都同意，说起来这个东西好像很平时，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要做起来都非常难做，都非常难做，然后最后还要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对不对？所以说不容易。如果我们做到这些的，或者说我们努力去做这些，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夸口，我想我们只能说我们在努力做这些，我们没有人说自己都做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我们如果有努力这样的心智去努力去这样去做了，那我们的气质就是一天比一天高贵，我想是这样。好，这就是他讲的第一点，第一个大点就是高贵的气质。然后高贵的气质带出来的是什么？是美善的德性，是属灵品格的第二点，美善的德性。美善的德性他其实也讲了很多，美善的德性的重点大家都很容易理解，是为了别人的好处而不是求自己的益处，这是美善的德性的一个重点。但是这里面带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对错？你说为别人的好处，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当时就是离题了一点，我想离题了一点，我们也就在离题一点。他讲到现在我们处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悖论，有很多对错的混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界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不对？然后就乱了套了。我说的对，在其他人眼里不一定是对；我说的错，在其他眼里不一定是错。有些概念看上去好像特别对我们基督徒好像是很清楚的，其实也不一定清楚。他这里面就举了一些例子，他举了一个堕胎和同性恋的这些例子。我们基督徒说起来，这个不是很清楚吗？但是他就让我们想一些特殊的场景，说堕胎，我们基督徒说堕胎对不对？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啊，心里面都有一个答案。但是他说，如果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的，不管是不是基督徒，被强奸了，怀孕了，堕胎应该不该，应该不应该？想想看，想想看。我不要大家回答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大家想回答也可以，就是说这个题目就不是那么简单。同性恋一样的问题，同性恋对错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但是有时候如果人把自己放到那个场景里面去，就不一定很清楚。其实这个不是他的例子，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牧师，他当然是反对同性恋的，但是不幸的是他家的孩子后来变成了同性恋。他当然刚开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反对，跟孩子沟通，沟通了以后他发现他的孩子除了是同性恋这一点，其他方面都很好啊，并且他孩子因为是同性恋，父母不接纳他，非常痛苦啊。然后这个牧师就慢慢的接纳了，接纳了他。我不知道他是接纳这个人呢，还是接纳了同性恋也是可以的这件事情，就是他接纳了这件事情。很好，我们基督徒，我们旁观者，我们也可以很简单很轻松的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不对？但是我想说，问这些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很轻松的做一个对错判断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很轻松判断。我们也可以说，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的眼光看得很清楚，也没有错啊。但是如果我们是当事人，我们会怎么样？这个问题问，我不想有答案啊，我不想跟大家讨论这个答案。就是说，真的是这样，这些问题都不是容易的问题，都不是，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我想更难。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说，从我的角度，我如果很轻飘飘的说一句，同性恋当然是罪，但是同性恋罪人，我们教会接纳罪人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接纳一个同性恋的。一个同性恋者并不是说我们同意同性恋是对的，同性恋是罪我们接纳，但是我们接纳罪人，所以没有问题。我觉得我这样说已经很轻飘飘了，因为我不是当事人，不是那个牧师，对不对？但是第一个问题我想大家就会更纠结，对不对？第一个问题绝对会更纠结，因为我们不只是接纳罪人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决定，要不要堕胎。如果是堕胎是罪，你要不要去做那件事情，对不对？如果特别我们把自己放成一个当事人的情况下，这件事情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错很难，很难的原因，第一点，我们自我的意识太强。对错如果让它不难，我们用神的观点来看问题。但是第二点，有的时候神的观点有可能我们看的每个人的看法也会不一样。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对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我没有答案啊，我没有答案，只是说我想对我来说以前看来有可能很简单的题目啊，现在有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有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对，所以说美善的德性，我们是为别人的好处而不是自己的益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判断呢，还是用神的眼光来判断？是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眼光呢，还是看了圣经自己有所思悟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真的放在一边？我们基督徒会做这种事情的，我们用圣经，其实自己有个想法，然后我们圣经里面找章节来支持自己，会不会这样？会这样，我们都是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说美善的德性不容易。然后这里面我就讲到说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其实跟我们标准有时候会非常的不一样。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我想大家都很熟，我们不读所有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翻到最后吧，最后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了很多东西，讲到什么东西？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人的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对不对？有很多听见有话说，我们还觉得这个哇，神的标准很好，很高，比我的标准高，但是我能理解。但是有些标准啊，就是说我们即使理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会去做的，或者说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做过了以后回过头来看，哇，我把神的话给忘记了，对不对？我们看最后一个，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是什么？当爱自己的邻舍，恨自己的 恨仇，对，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才可以做你们的天父的儿子。因为什么？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然后他下面就做了几个类比，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啊，我想人都有这个特点，我们都喜欢让自己站在道德的高点上面，我们自以为义。然后他就说，所谓的义是什么？如果你们只爱那爱你们的，我们经常说的人，对吧，有什么益处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对吧，如果你们单请你弟兄的案，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然后下面一个最高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神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啊，但是他说，所以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是要完全，就是要有那个心智，我们一步一步往上走，要完全。他这个话是对我们基督徒说的，对，我们要有这个想要完全，想要完全。所以我想我们基督徒，特别我啊，做错了一件事情，做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的，有时候连我是基督徒都忘掉了，神怎么说那就更忘掉了。但是做过以后，大概一天以后后悔了啊，我不应该这么做。我想这也是对我一个安慰，至少我过了一天我会想，我会认错，然后第二天有可能，第二次有可能做得好一点，对不对？有可能刚开始十件都做错，过了一段时间十件里面有一件做对，再过一段时间十件里面有两件做对，如果这样也就是进步了，也就是进步了。我想我们人的罪性都很重，但是神的标准摆在那里，我们在神的标准里面，我们来找，让自己真的有美善的德性。但是在神的标准里面，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试着啊，我想怎么，如果怎么来说，有些对错很难判辨，对自己严格一点，对别人大概要宽容一点，我想是大概是这样。对，有时候就是说，或者说心里面我们对别人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罪，我们有可能刚开始保持沉默，不要马上这样去做，方式上面，因为有时候你马上这样做对人不一定有帮助，不是说我们不指出罪，但是我们的方式上面要怎么去做。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他其实在讲这个属灵的品格，讲高贵的气质，美善的德性的时候，他讲到保罗，他讲保罗是什么，对希腊人他做什么，说希腊人，对犹太人他就说犹太人，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保罗是个变色龙，对不对？是不是他是个变色龙，到了犹太人中间就是耶和华是神，然后到希腊人中间就是说什么宙斯是神，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说他是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来表达他的观点，对不对？我们也要就试图从这个上面来，怎么说呢，我们的生活，我们基督徒是入世的生活，我们不是超脱的生活，我们是入世的生活。但是既然是入世的生活，我们一定要明白其他的习俗，我们在其他的习俗中间，我们怎么样更好跟他们沟通。我想这个方法肯定要是灵活的，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别人的心，别人能够接受的程度。好，我们这是美善的德性。然后第三点，你看，从高贵的气质、美善的德性，更高的一点来了。现在下面就是我们要争取要有基督的模样。基督的模样是什么样的？我们刚才讲到，基督他可以去医治大麻风，他可以用手去触摸大麻风，对不对？他就是显示他的爱，显示对他们出于内心的关怀，这是恩典的彰显。但是基督也是怎么样？基督是坚持真理的，他在圣殿里面他发怒，他把那些兑换银子做买卖的人的桌子掀翻，他说这是我父祷告的殿，却变就在你们手里却变成贼窝了，对不对？所以说恩典的彰显和真理的坚持是平齐的，是平齐的。怎么样让他做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很自然的就这样活出来，我想这是一辈子的功课。这里面讲到耶稣恩典的彰显，真理的坚持，我们又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看一看使徒的故事，我们再来翻一翻圣经吧，使徒行传第三章， 也是许牧师当时讲到的时候他用到的一些章节。使徒行传第三章，他讲的是彼得跟约翰，就类似耶稣去摸大麻风类似的一个故事，他们怎么样在这些使徒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当年基督的模样。好，我们翻到，大家一起来读。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鬼门，叫来进殿的人都记。他看见彼得约翰要进殿，就求他们收记。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留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起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就拐走，立刻见到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站立着，百姓都看见他行走站立着，认得他是那坐在殿的门口求周记的人，遇见时满心稀奇惊讶。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这里面你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做的事情跟耶稣做的事情很像啊，也是去救治那些有需要的人，并且拉起那些残废人的手就跟他们一起走来了。特别犹太人的传统，如果你是有人是瘫痪的人，生来就是瘫痪的，他们会说是什么，说就是有罪嘛，就是有罪人。所以那些人是在社会底层的人，但是这些使徒他就跟他们去肢体的有接触，去帮助他们，一点都没有问题，这是恩典的彰显。然后十一节以后，然后彼得就趁着这个机会跟犹太人开始讲一些信息。他信息讲的是什么？那就是真理的坚持。他信息讲的就是很扎他们的心，对不对？就像斯提凡讲信息像很扎他们的心，讲犹太人的历史，讲犹太人的犯罪，对不对？所以真理的恩典的彰显，真理的坚持都是有的。但是他们的时机都掌握得很好，你发现没有？所以彼得的时机掌握得非常好，他知道那时候人的心是已经开了，愿意接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信息讲出来，对很多人就会去想，就有帮助。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跑到街上去，我们讲真理，我们有一个真理一讲肯定是对的。比如说我讲一个真理，我看到老先生老太太来了，手指一瞅，你们都是罪人，我讲的是不是真理？我讲的是对的，肯定没错，对不对？他们会接纳吗？他们会接受吗？不一定。所以就是说做事情的方式有时候还是要讲的。像他这个使徒做事情的，他的前后次序就说得非常好，所以他当时讲的信息也就会非常有效。然后在刚开始教会初期的时候，往往是3000人信了主，5000人信了主，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圣经的故事，这些圣经里历史里面一些伟人的故事。当然那天那个许牧师也讲了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故事，一个平凡人的故事，现代人的故事，是一个香港传道人的故事。那故事是怎么样的呢？他讲到一个神学生，是他当时是神学院的院长，神学生有一个神学生成绩太一般了，都勉强通过，都是大概不行的，他们学校都考虑要不要这个神学生，到最后还是要了，然后到最后也就毕业了。然后这个传道人呢，他对什么人有负担呢？那时候香港有很多大陆来的偷渡客，他对这些人有负担。这些人就是说经常打工，有时候晚上打工，有时候早晨打工，有时候中午打工，时间不固定。所以他去做一个传道人，关心这些人，他的生活窒息，做生活的那些作息的表也是全部是混乱的，然后身体就非常差，人非常的瘦，没过多久就查出来是什么癌症，我忘掉了什么癌症，没过多久就去世了。这是一个传道人一辈子的故事。然后许道良因为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他追思礼拜的时候也去看他，然后一个小地方追思礼拜，他发现去看他的人在那街上拐了几道弯排着队，很多都是那些移民到香港去的那些大陆客，很多人去了去来去来来来纪念他。他就是说 这个人身上就流露出了基督的形象，流露出了基督的模样。所以很多的平常的人，他就会在最后的时刻，他会觉得要来跟他告别。他说这就是基督的模样。一个很普通的故事，一个很平凡的故事，一个人一辈子大概很年轻，也没做什么大事，然后就没了，就这样一个故事。对，这个故事在这个人在世界上面被忘记了，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会亲自的纪念。然后这就是基督的模样，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周围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身上就有这样基督的模样。然后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challenge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身上也多流露出一点基督的模样。然后他还有一个 bottom line 的 challenge， 就是我写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人来教会希望看到耶稣基督，是被我们挡在门外了呢，还是从我们身上他就看到了耶稣？什么叫被我们挡在门外了？如果来到教会几次发现这帮人也很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徒，或者说这帮人原来基督徒是这样的，如果基督徒是这样的，我来教会干什么？我不要说基督徒。那就是说有人来教会看耶稣，但是就被我们挡在了门外，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到教会来看耶稣，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或者说来到教会以后他哇真的有耶稣，那就在我们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模样，那就是我们真的是最好的属灵的品格，我们高贵的气质，我们美善的德行，我们最后真的身上偶尔也就够了，对不对？偶尔能流露出基督的模样来。对，这就是他对属灵的品格的许牧师的一些分享。我想我们今天也就差不多讲到这里，我们过一会儿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好，我们就这样，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一起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所感动，有所得着。主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属灵的品格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成长。主你给我们力量，你带领我们成长，让我们真的是身上有高贵的气质，而不是人间烟火那样的一种离世的生活。让我们身上真的有美善的德性，让别人从我们身上，从我们在我们这里得到好处，让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耶稣基督的模样，让我们自己因着这一切，我们心里面会感谢主。因着这一切，我们知道，哦，主，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也不是虚度的。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的分享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